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谈到假师傅，他不是真师傅，假师傅。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一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一节，在这里给假师傅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假师傅是什么呢？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所说的陷害人的异端，就是具有毁灭性的异端，毁灭人的灵魂。所以我们要辨识假师傅的方式，要分辨假师傅乃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啊！他们会像其他的会友一样啊，也在混进这个教会里面去，自称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披着伪善、假冒伪善的一个外衣，暗中他们搞破坏。很多年前，我曾经到一个根基啊，信仰根基很稳固的一个教会讲道，那里的信徒他们非常渴慕神的话，然后他们对一位曾经对一位牧者有些质疑，不确定这位牧师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以及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于是他们就请那位牧者回答一些问题，那么这位牧者就对每一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呢？都是很肯定的，很正面的。这个牧者就是他们说哎，很好啊。但是大概过了两年之后，我再去那个城市，却发现那个教会当初那些在那个教会的信徒啊，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那个教会，去别的教会的。然后他们就说啊，以前那个牧者那个传道人当初他没有真正说实话。有些人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跟我说，这个牧者这个传道人他在撒谎，他是一个假师傅。那么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心口不一样，他说的是一套，可是他所心里面所信的是另外一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假师傅也就会嘴巴也会说一些所谓纯正的教义，看起来信仰很纯正啊。我们知道连异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些的真理，因此所以啊，他们才异端才会危险，因为他们有一点点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变成了更危险更可怕的。那么相较于啊，假如说这个人是百分之百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的。但是这种异端比那个百分之百的错误啊更危险，因为他们是更可怕的一种异端。因为这些假师傅他们为什么，他们就相信真理，但是只相信部分的真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也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章二十九节，保罗也警告以弗所的教会。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听众朋友，这些异端就是凶暴的豺狼，它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啊，会毁灭羊群，使羊群四散的。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的向我们听众朋友描述了他为什么被人拒绝，为什么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后来主耶稣他复活了，他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因为那时候可以说主耶稣还没有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国度，但是主耶稣已经说清楚了，天国好像撒种在田里一样，天国好像撒种在田里面，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好像面酵。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面酵已经发酵了，成为了粮食的。这粮食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粮食。但是今天有许多异端错误的教导，他们伪装成为神的道，到处散播这些异端邪说，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看继续看彼得后书 第二章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注意，这里说到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所以这些假的信徒就会跟从假师父，假信徒就会受迷惑，跟随了假师父。但是我相信，真正蒙神拣选的儿女，他们不会永远被欺骗，他们会有智慧分辨。那么我认为，神允许这些异端跟以及这些旁门左道的所谓的邪说，为什么让他们存留呢？我觉得目的是为了使那些真正属于教会的人能够铲除跟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做分别，跟这异端呢、能够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分辨异端，也要分别为圣。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人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他们就不会跟这些异端同流合污了，很清楚跟他们有分别为圣。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属于主耶稣的羊听主耶稣的声音，主耶稣也认识我们，我们就跟随他。当你看到有些人接受了，受到这些假师父的迷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受骗，而是他们自己甘心乐意接受这些谎言，他们不喜欢神的真理，他们只喜欢爱听自己听那些爱听的话，而不听圣经所说的。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二章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个很严重啊，这个很严格，说得很清楚。捏造，这里说到捏造的言语，原文是什么呢？就是用粘土或者用蜡或者用石头铸一种形状啊，让它成为一个形状。这个用语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塑胶啊，意思很像啊。什么是塑胶啊？听得懂吗？塑胶，这两个塑胶这两个字啊，在彼得时代还没有所谓塑胶，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到处的买到塑胶的产品，几乎每样东西都掺到有这种塑胶的成分，因为塑胶可以什么？可以模仿成任何的形状。所以这里我不得不说清楚，那么今天有些传道人啊，就像什么？就像塑胶的制品一样，可以任意的被服侍的人左右，他被人啊服侍人左右。为什么呢？今天有些传道人，他们只讲一些会众们喜欢听的，讨好会众，所以他们就捏造啊许多的话语啊，因此就是我们就看到有这些所谓的新派的神学出现的时候，新派神学大家很喜欢，为什么？他能够欺哄欺骗了很多人。很多年前，当我开始到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啊，另外有一位牧者，他去另外一个教会担任牧师，这位牧师啊，是一个新派神学的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有一些信徒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班，这位到我们教会参加查经班的，他对我说，哎，我们的牧师信仰很好啊，没有问题，因为他说的跟麦基牧师跟你说的是一样。那么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意思是一样吗？是我讲的跟他一样吗？那么这位姐妹说是一样的。有一个复活节的主日，那么这个姐妹，我收到电话打来，这个姐妹就打电话跟我说，麦基牧师啊，这位牧师今天他讲主耶稣复活的信息。那么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问你的牧师他信不信主耶稣肉身的复活，他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肉身的复活。那么这位姐妹就回答我说，我想他应该相信吧。那我又问他说，他应该没有信啊，因为你们教会的牧师他不信主耶稣肉身的复活，你去问问你的牧师看看。结果第二天啊，这位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啊，他哭着打电话跟我说，我问过我的牧师了，他竟然批判说啊，批判什么呢？他说主耶稣肉身复活这是不对的，主耶稣没有肉身复活。于是我就向这位姐妹做了解释，其实你那个牧师他说的话，用这些词汇，他的说法是一样的，可是他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 他所说的跟我们的字典所讲的不一样，他有他的说法。换句话说，他们跟我们说法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内涵却不这样啊，说的智慧是一样，但是他讲的内涵却是不一样。所以这里彼得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师父会用捏造的言语，那他们意思就是说他的内容他会改变的，好像表面上所说的一样，但是捏造的言语他们讲的说的看起来听起来是一样，但是内容并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一群人啊，这些假师父他就说一套，对另一群人他又说另外一套。所以假师父他的有什么动机呢？听众朋友，也许你问说这个假师父为什么要做假师父呢？问题确实很简单，彼得就是开门见山说实话，说因为他们有贪心。在彼得后书这里说他们因有贪心，那么因为他们贪心，所以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拜偶像同罪。哎，所以听众朋友要知道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也许他贪心贪什么，他贪他的权位啊，他们很贪心贪名声啊，贪别人的称赞。那么甚至有很多人他们贪什么呢？他们贪金钱。所以今天假师父很多。那么我可以啊，以下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曾经我在一份基督教的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啊，说到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宣教士啊，他说去海外传道的，他举行了一个聚会。那么当这个海外宣教士他来做什么呢？他要介绍他的宣教的事工啊嘛。这个宣教士就说了，就有人也介绍这位宣教士给这些会众认识。他说我们两个人是志同道合的，因为啊他和我一样的爱钱。其实这位有名的所谓有名的宣教士，他跟请他来的人其实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志同道合呢？就是贪爱钱财。所以当这个宣教师上台讲话的时候，哇，他很会讲道啊，好像口齿清晰的，哇，活泼生动，好像表演得很精彩。但是在他45分钟的讲道当中，没有读到一句圣经的话，没有好好解释圣经，偶尔用两三节的经文。但是他在他的讲道当中，他的信息当中有175次啊，人家给他记录，听他的录音带，他说了150次，说什么呢？都是我我我我，但是很少提到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事情讲了175次，耶稣的名字只提到11次而已。所以整个他的信息当中，每两分钟他很会讲笑话啊，让大家哈哈大笑，他简直像一个小丑一样。当他邀请那些人还决志，更奇怪的，他还邀请别人来决志。决志什么呢？居然有20个年轻人啊也来决志回应他的。他们到底回应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从这个宣教士的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听众朋友，这种情形在许多的国家可能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一般的教会信徒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不知道到底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也不能够，今天人已经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经里面的福音，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世代听众朋友要晓得，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已经不了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是嘴巴说福音，福音是什么已经非常模糊了，是这个世代的悲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小心，因为今天有许多的假师父、假的传道人到处流窜。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应当要很清楚的，你要检验啊，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检验每一位教导圣经的老师，或者分辨在电台上讲到那些传道人到底他给你们所教导的内容什么。所以听众朋友，你也要检验麦基牧师啊，检验我的所讲的是什么，看看我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内容。当然听众朋友，你也要检验你自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自我反省，检验自己的信仰是否是根据圣经，按照圣经来分析神的道啊。所以要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啊有这样的一个清醒的心。因为我们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说的，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听众朋友，你非常要谨慎，因为有些人他们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换句话说，这些假师父 其实他所讲的目的在哪里的？为什么他假师傅怎么假呢？讲话其实他的目的为了什么？就是要赚钱。我自己今天我自己告诉听众朋友说，我很不喜欢今天很多流行的这个促销活动啊，有的促销活动大概很流行，在我的邮箱里面常常收到很多的信件。那么这些信件啊，我有些不用看我就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呢？从地址就知道这些信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为这些促销的这些机构啊奉献过，那么但是他们还是不断的寄信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促销的机构就希望什么，我能够出钱啊去向他们奉献。那么我认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机构，他应当对那些有兴趣的族群啊提出诉求。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好的宣传福音的机构，好的机构，但是听众朋友，有些机构你要小心谨慎，它纯粹是为做广告用的。所以假师傅他们的口号之一就是假师傅都是一个一流的推销员，他们很会推销，但是他们并没有兴趣向你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不想帮助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只想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跟你接触，是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那么对这些假师傅而言呢、啊，你不过是一个金主，就是你把钱给他，他是最喜欢啊！我只能这样说。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读过的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说的，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他们的惩罚，这些假师傅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很多人也许不了解啊，这些经文那到底是讲什么？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但是听众朋友，包括圣经读我们读过的圣经的人物，我们举个例子啊，诗篇七十三篇的诗人就不太明白，诗篇七十三篇这个作诗人啊就不懂得为什么恶人能够可以逃过神的刑罚。那么后来这个诗人怎么说呢？诗篇七十三篇说到：“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啊，诗篇七十三篇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什么意思呢？他到进到神的圣殿，学到什么呢？在神的圣殿里面，他才知道原来神在掌权，神会刑罚恶人，神会刑罚这些假师父。所以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当代，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一再受到啊这些人的逼迫，受到别人恶待。保罗心里面也是愤愤不平，后来有一次保罗他就拒绝当时在腓立比啊管理腓立比的这些当局，他们要释放保罗，那么他叫保罗悄悄的叫他离境，但是保罗说我是罗马的公民，因为保罗他本来就是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保罗叫强迫这些逼迫他的人走正当的途径。当然保罗是劝诫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啊不可以存那个报复的心，我们对这些异端我们不是要报复他们，我们要将一切的交给神，但是当我们遇到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自行报复。那么如果你去自己报仇的话，等于是取代了神的地位。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这些经文记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受到冤屈的时候啊，你想为自己解决问题，那么你就偏离了信心，偏离了圣经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解决。但是，信心的道路，并不表示说我们做一个烂好人啊，以为说啊，我走信心的道路，那么做一个烂好人啊，任由人摆布。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态度应该是这样：你虽然待我不好，恶待我，你这样的对待我，我要把你交给神来管你。所以意思就是说，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所以我们不是做烂好人，不是任别人啊踢皮球一样任人摆布，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人交托给神，求神来为我们伸冤。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啊，这个经文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四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铜匠 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啊，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保罗说的，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那么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另外有一位二代保罗的人，那么保罗怎么态度是怎么样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把他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对付他。这个就是彼得或者保罗的意思。彼得跟保罗都确信神会亲自对付这些假师父。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假师父他离开世界了，去世了，有人对我说啊，现在这个假师父他已经去世了，那么他应该比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好过一些吧。但是我却不这样的肯定。如果一个假师父，他这个假师父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因为为什么？他必须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不希望当我自己啊，麦基，我自己当我面对神的时候，神这样对我说，麦基，你有一次讲解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啊，你马马虎虎的，虎虎混混的带过去了，因为你怕被别人批评啊，所以你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啊，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原文好好的解释圣经。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在强调说，如果你想要为自己解决问题，那么所以你就妥协，那么你想做一个烂好人，任由人摆布，这个你不是要做一个烂好人。所以为了真理的缘故，所以必须要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说，保罗因为他知道深渊在神啊，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那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保罗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学习了一个属灵的功课，他把他自己的问题交在主的手中，那么让主耶稣为他伸冤。那么所以彼得也确信神一定会自己亲自来对付这些假师父，伸冤在神，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认为有一天我们要很肯定啊，很肯定，因为每一个人你我都要向神交账。我不希望当我自己啊，我自己面对神的时候，那神会这样的质问我说，神怎么对我说的？他说，麦基，有一次你讲解圣经的时候啊，你马马虎虎含含糊糊的过去了，因为你不敢把神的真道讲出来，你怕别人批评你，为了讨好别人，你没有按照圣经的经文来讲解圣经。那么听众朋友，我自己向神，在神面前我自己做自我反省，你我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听众朋友，你也要向神交账，我也要向神交账，因为你我都要为圣经，为我教导圣经向神交账。你也要为你自己在神面前一生的生活要神交账。所以听众朋友，我为我教导圣经的事情要神交账。听众朋友，你为了听了圣经，你在世上所作所为，你也一样像我一样要向神交账。那么我们知道神，我们的神永不打盹的，神没有，从来不打瞌睡的，神从来就没有对这些假师父，对这些假师父让他含含混混的过去，神很清楚的，只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在旧约哈巴谷先知啊，他曾经心里面有疑惑，先知哈巴谷他疑惑什么呢？疑惑神怎么不立刻的惩罚以色列这些敌人，为什么不惩罚神的百姓的敌人，神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结果先知哈巴谷他明白的，结果发现其实神一定会惩罚恶人，其实神的刑罚的脚步比他所想的快得多，因为神是一位永活的真神啊，神一定要追究，深渊在神啊，神必报应 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你在神面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省，那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欢迎你来做一个回答。也许你内心有许多的冤屈，你也看到许多内心里面有许多发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明不明白，深渊在神，神必报应，神必定按照公义来处理每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啊，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每个人都要神交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啊，跟我们分享你个人曾看见发现神处理事情比你的脚步快得多，因为神正在细查每一样的事情啊，神必然为你伸冤。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关于这方面的啊，神如何的来处理你内心的冤屈，因为神如何来刑罚啊，神的刑罚会快快的到来。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